经文是第六节，主告诉我们做先知的，就当照着信的分量做先知。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要提醒大家，关于我们上周所学习的内容，其实圣经中提到三种非常明确的三种恩赐。好，大家可以翻到格林诺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这个圣灵的恩赐，其实圣经都给我们分成三种。在格林诺前书十二章的四到六节，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恩赐虽有分别，只有一个圣灵；执事虽有分别，只有一位主。”第六节说：“所行的异能虽有分别，但叫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行在众人中间，只有一位主。”他提到的三个不同的恩赐，第一个恩赐他直接说叫恩赐嘛，他说恩赐不同，所以有分别。第五节他告诉我们有执事，执事所以有分别。然后在第六节他说所行的异能所以有分别。实际上他说圣灵、天主在人在教会中间所做的有三种啊。那恩赐在从第四节来看，恩赐是指什么？恩赐我自己给它起名为普遍恩赐，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大家都有的。你信主那一时刻，圣灵来居住你心，居住你心的时候，他也是你成为有恩赐的人。这个恩赐也应该就是在你地方教会引用的。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如果你信主，天主赐你，但是他赐你的恩赐是为了叫你怎么样？为了叫你在地方教会做肢体。那一个信主不加入教会的人就是一个怪物了。就他有一个属灵恩赐，但这个属灵恩赐圣灵是不能在他身上使用。哇，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说普遍恩赐是什么？就第四节所提到的我们大家都有的恩赐。后面他在第五节所提到的执事在这里，执事的恩赐是指教会职分的恩赐。在这个教会职分的恩赐，我们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他把这些东西也说得很清楚。这个是服侍教会的恩赐啊，你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执事大家别忘了，它是服侍的意思，对不对？那服侍谁？这个也是对，也是教会的。安格伦诺前书十二章，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们，我主被，他说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他说，既然蒙召，他说行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蒙召是指什么？在这里他后面提到，他来其实解释这个恩赐。”蒙召的恩是什么？他这里告诉我们，在第十一、十二节，他说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有和牧师。第十三节，为了建造圣徒，他说私立教训、建立基督的身体。他这个是前面提到的蒙召之恩，在这里他说是他所立在教会不同的职分。好，所以我说到这儿，这个执事的恩赐是指教会职分的恩赐。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上周学习的时候，我们说这里他提到普遍恩赐，他也提到使徒，提到教师，提到十二章也提到这种执事恩赐。但是第三种呢，就是异能，做异能的恩赐。这个我给他起名为叫记号恩赐，记号恩赐。他是为了记号的，为了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基督来了。基督来为记号嘛，其实这个恩赐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二章四节看到，他说天主又施行异迹奇事和许多的异能，也按照自己的旨意。你注意后面他说什么？上下圣灵的恩赐，这是什么恩赐呢？这个是异能的恩赐，为了做什么？为了正视这道。好，所以异能在圣经之中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它是为了证明使徒所讲的，耶稣基督所讲的，就是天主的道理。这个证明也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就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在使徒行传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说 这个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就巫勋节那些异能神迹，说方言，这个说预言这些事情，他说都是约珥书二章已经告诉我们必发生的。其实我们发现这些异能的恩赐是旧约先知告诉我们，基督来的时候，他必有的，必存在的。好，所以我们也上周也讨论异能恩赐已经过去了。就像我们看到的希伯来书二章四节都已经正式什么乐过去了，他已经完成了，他正式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当圣经写完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再需要了，因为有整本圣经和圣经自己的见证。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先为了介绍也要考虑一下十二章的一些背景，我们考虑一下普遍恩赐的几个原则。有趣的是什么？我们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看到他三种恩赐的存在，格林多前书十四章他也提到一些恩赐的存在，罗马书十二章他围绕着普遍恩赐啊，就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恩赐。所以我们就先学一些这个十二章关于这普遍恩赐的这个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需要明白，就是我们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这个我们上周已经说过了，我也不多说了。为什么要提呢？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向上文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十二章三节，他说我靠着所受的恩劝你们个人。好，你注意他说他靠着什么？他所受的恩。他在说什么？我靠着天主给我的恩赐啊，你可以这样理解，劝你们个人不要居心骄傲，思念过分，要照着天主说赏给个人的信的分量思念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赏给谁？个人。他的意思是天主给你了一些信德的恩赐，他要你照着这些恩赐去想事情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看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他说圣灵在个人身上显现，是叫大众有益。哎，这个是在谁身上啊？在个人身上。这个特别重要，其实是为了什么？后面他告诉我们，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大家的益处。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五节，他后面也说，他说这样我们众人在基督里头成为一身，也是互相联络做肢体。他的意思是，这是有这个他展现在显现在我们个人身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大家的益处，是叫我们能够联络做肢体。那这个就非常关键的，我们都有，你有，我有。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如果你重生得救，如果你有永生，圣经告诉我们，你也有圣灵和他的恩赐了。好，从这个向上文中，从第三节，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情欲和血气的欲望与圣灵的恩赐毫无干涉。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靠着我所受的恩，劝你们个人要不要做什么？居心骄傲。思念过分，他的意思是很多人他觉得我要做这个事情，我要做那个事情，我觉得天主应该给我这样的一个服事，我要为主做这个或者那个事情，但是他不考虑的是什么？天主赐我的信德，他赐我的恩赐，他考虑的是自己的欲望。然后呢在这里保罗在告诉罗马教会说什么？你们不要居心骄傲。那为什么这个还叫骄傲呢？他叫骄傲，因为人觉得我的这个恩赐必须是最大的最好的，是我要的那一个，不是天主给我的那一个，对不对？过分的去思考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谦卑下来。咱们别忘了啊，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告诉我们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弟兄们，我们以天主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洁净的什么活祭，就是天主所喜欢的。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自己献于主，说主我愿你使用我，而不是说主啊我就要做这个事情，求你祝福。你看到这个区别了吗？很多人是他是说主我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主我们祷告求你祝福这个事情等等，主要你做这个事情吗？这是很大的问题。大部分人说什么？哎呀，我就要这样做，然后我要求主祝福，你想多了，这是居心骄傲， 这是四年过分。好，主告诉我们要按着什么，我们把自己献于主，说主啊，我在你手中，你将如何用我，这就是做活祭的意思。好，活祭就是这个意思。他后面说，他说不可效法这世上的风俗，你们心要弃旧换新，叫你们查验何为天主善良和喜悦的纯全的旨意。他的意思是你思想，从思想要有改变，主要引导你的思想。然后后面在第三节说，我们他说我们不要拘心骄傲，要照着天主所赏给个人的心的思念。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天主借着你的信心，借着你他所赐给你的恩赐，已经给你一个职分，他要你使用的啊。然后你别说我不喜欢我的职分，我不喜欢我的功有用处，我不喜欢天主给我的这个恩赐，那这个就是骄傲嘛。在这个格伦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他说此等事全是一个圣灵所成就的，随意分赐个人的。他是关于属灵恩赐，这是谁给的呀？他是圣灵赐的。但你注意圣灵是怎么赐的呢？随意，随谁的意呢？他的意。你有的恩赐是圣灵要你有的恩赐，你有的恩赐是为了你寄放教会使用的。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格伦诺前书十二章这个向下，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为了教会赐的，但同样也是因教会的需要赐的。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就像一个可能一个就用一个打球的例子吧。一个教练他看他高中生这个学生嘛，他们打球，他可能要看这个人呢，他需要在哪里打球，要在做哪个。如果是一个特别小个子的，他不会让他去当中锋了。好，为什么？因为他个子太小，他要按照人的这个他赐给人的力量，让他们他们该做的事情。但同样，他是根据地方教会的。如果你说我们不缺少这样的人，啊，主说什么？那你去做这个工作吧，对不对？都随着自己意思去做，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从第三节我们看到另外一点也要大家考虑，就是天主是按照信德彰显我们的这个恩赐。这个很有意思，你看他与信德的关系。在第三节他说什么？最后一句，要照着天主赏给个人的信德的分量思念。这种信心是天主赐给我们的，叫我们能够彰显我们的恩赐。所以他的意思是天主会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说主啊，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要为你做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信心是怎么样？他是为了彰显天主给我们的恩赐。最后我们也不多说了，这个我们上周说了，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恩赐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啊。如果你是用天主赐给你的这个恩赐来让大家对你有什么什么好感或者怎么着，这都是错的啊，这跟你没关系了，其实他是为了别人。好，他说他用的词是什么？肢体，对吧？他说一个身体的肢体，然后我要考虑一下肢体的例子，而且可能更深的再举一个例子。那如果这里所提到的恩赐，十二章这个普遍恩赐这一系列的恩赐，它都是使我们成为身体的一个肢体，那我们这些恩赐都属于哪一种肢体？这个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想清楚我们的恩赐。我用了一个小PPT 打了一个小表，你可以看一下。在这个表上，首先我们就按照它的顺序来做。先知的，它是能看的，有能看见的恩赐，那它称为什么？它称为教会的眼睛了。做执事的，能惊醒的恩赐，那它就是教会的脚了。在这里有这个指导教导的， 就是能讲解的恩赐，它就是教会的嘴巴，哦，做 劝化的，能帮助人的恩赐，它就是教会双臂。做周济的，能分配于人的恩赐，这个是教会的双手。做讲教的，其实能管理的恩赐，这个就是教会的头脑。怜悯人的，能关心人的恩赐，其实也是教会的心。就你可以理解他用肢体的例子的原因啊，实际上也是在以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每一个恩赐它是有不同的作用，在不同的用处，在一个教会之中。好，这个都算是简单的前言。那么我们今天到了主要内容，就是第十二章六节，要考虑做限制的恩赐啊，做限制的恩赐。好，那么什么叫限制的恩赐呢？所以首先限制的定义是什么？它这里限制是指什么？我首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你们可以考虑一下，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限制有讲出天主真理的责任，目的是预备人克服即将要面临的事情，事情的东西。他说，做限制讲道的，想要造就信徒的信心和培养这样的坚持到底的耐心，这个是一个限制的作用啊，它的目的。那么限制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限制？我们可以从新约来看这个，来回答这个问题。格林多前书14章4节，他这里说限制讲到的是要对谁？人说的。能建立什么？建立德行，也能劝勉，也能安慰。好，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先知讲道首先他是有建立德行、劝勉和安慰的三个事情组成的。咱们再看一下14章31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就按次的都能做先知讲道，叫众人怎么样？学道理，得什么？得劝勉，得劝勉。好，那么我们遇到这个做先知的恩赐，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这里的先知，不是旧新约的常见的先知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出天主五物话语的意思啊？我们知道的，这个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他说，这个预言，不是从人意来解说的。为什么？因为不是出于人意的啊，乃是圣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它是指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它的来源是什么？它是这些被天主使用的人。包括我们刚读的《以弗所书》4章11节，他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下，他那里提到有使徒、有先知啊，这些使徒、先知，按照《以弗所书》，他们建立了教会的基础，他们借着天主的默示说出天主五物的话语啊。那么这个先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需要人判别的话，咱们看一下《格林多》。12章29节，你看他说岂都是使徒，岂都是先知，这个不是我找的，这应该是14章，翻到14章29，我应该是打错了。对，14章29，他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至好二人或三人说，其余的就当怎么样？辨别。他的意思是这种先知他需要辨别的。那我有一个问题，保罗他站起来被圣灵感动，被圣灵默示说去的话，需要我们去辨别吗？保罗说我感谢，因为我所给你们讲的，你们没有按人的话理解，按天主的话接受它。明白我意思吗？这两个东西不一样，很不一样。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说我们听到先知改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说预言的人。虽然先知有说预言的意思，但是他还有别的意思。先知这个词从原文它就是它原文词其实是它的前原文词的前缀是前的意思啊 ，pro 前的意思，然后后面就是phetia，所以它是两个部分组成的。那么它的前缀是 pro 就是前的意思，那词根是 phete 就是说的意思，所以我们简单把原文理解它是前说。那前说直接翻译是什么？预言，对不对？啊，这个就我们就好理解。但是我们发现前说不一定是说未来的事的意思，也可能是在人面前说话的意思。这个就很有意思。从原文视角我们可以看出来，包括保罗，你看在格林多前书14:3，他说先知讲道是对谁？这句话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说你不知道吗？先知讲道就是在人前说话的，他是用他的词来表达这个意思。因为先知讲道在这里也是前说，他意思是在人面前说话，就是在人面前说话的人，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从原文之这个视角，我们知道先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先期，就是将来必发生的话，预言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人面前说话的人，开口的人，是为天主开口，但是也是开口的人，这个还挺重要的。后面他说是能建立德行的，他是为人说的，是对人说的，是向人说话的意思。那我这样来说，他是做先知的，不是指教会执事恩赐的先知，就是说他不是教会一种职分。很多人说我有先知的恩赐，那是不是我应该来讲道，对不对？是不是我应该来做教会某一个职分？是不是我应该获得教会的一个地位，因为我有这个恩赐？不，这个恩赐与执事恩赐是不同的。我们看到以弗所书4:12关于执事恩赐里面，他说他所立的有使徒，有谁？先知。这个先知是先知的职分，好，和普遍恩赐的做先知的是不一样。那这个就很重要。我的意思是在罗马书12，他这里的先知不是指教会的先知，而是指圣灵分给众圣徒的普遍恩赐，这是有区别的。那为什么罗马书12这没有提到牧师，没有提到使徒，没有提到传福音的？因为罗马书12讲的不是只是恩赐，好，而是普遍恩赐。那这个理解就行了。所以做先知的可以这样理解，说做先知的不是说先知的话，而是有先知性质的人。考虑一下这句话，他不是说预言，而是有在圣经中常见有先知性质的人。你记得那个施洗约翰，圣经关于他说他必有谁的性质？他必有以利亚的性质的人啊。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先知在圣经中他是有一定的性质。所以在这里他表达的不是你是说先知该说的话，说预言，而不是他说你应该有先知这样的性质。那这个可能需要我们考虑一下先知的性质是什么。我们来这样来学习，就是我们从新约找几个例子吧。我觉得有先知恩赐的人，最有趣的是什么？我们发现我们这里学到的每一个恩赐都是耶稣基督具备的，很明显在耶稣基督生活中。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完全人。 他在，而且他是 无限量被圣灵充满的人。好，所以我们发现圣灵的恩赐非常明显在耶稣身上显现。我给你 举几个耶稣明显有限制特征的时候，就是在约翰福音二章四节对他母亲，他说耶稣说，我母亲，我与你何干。这里他不是做儿子了，他是在做先知。好，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周日我也说了，这个原文这里的母亲，其实我们直接翻译的话，他是妇人，他在和他母亲拉关系了，拉距离，不是拉关系，拉距离，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你与我何干？他非常直接。如果你想到旧约先知的一个特征，应该是什么？说话很直接。嗯，对就对，错就错。他对他门徒会不会表现甚至这方面的性质？有，他说耶稣转身对于彼得说：“撒旦，退去吧。”他的意思是。哇，他看见彼得这样的一句一个思想一个问题一个意念，他回去说你就是撒旦，退去。哇，这里就出来这种先知这样的性质的。对于法利赛人，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节，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师法利赛人，你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他说有人要进去，你们也不容他进去。这个是什么？他不是在教导他门徒关于法利赛人，他是在法利赛人面前责备他们。这个特别特别这个直接。二十三章的十五节，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走偏千山万水，引疑人如教。如了教，却叫他们做敌人里的人，比你们还加倍。直接继续做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说，他说，蛇类，他直接把他们叫做你这些蛇，你这些毒蛇，这是想谁说的吗？这个是想法利赛人经士说的话。好，那除了我们，其实我们经常，无论是在电影或者是在别人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耶稣很怜悯，耶稣是很怜悯的，耶稣是很温柔的，但耶稣也有限制性质的人。其实我们要考虑，摩西说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等候必有我还大的先知要来，他来的时候你们要听他。”这个非常重要。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彼得。彼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限制恩赐的人。我们只看他圣灵这个赐教会恩赐之后的一些经文。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十五节。我们发现在门徒里边，彼得明显在有了圣灵之后变了。他有了圣灵之前，有了这个耶稣升天有圣灵恩赐之前，他是虽然最爱说话的，但在一方面最爱带人跑的人，就是跑偏的意思。虽然大家可能在一方面尊重他，但是他在一方面也挺软弱的。所以，但是我们看他受圣灵恩赐之后，我们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时候门徒聚集是约一百二十人，彼得站在众人面前说，然后他说我要怎么去做，然后大家都跟随他，然后我就要这样做了，他是第一个做决定的人。在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做决定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说，我就要往这个方向走。其实，彼得说你们想多了，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我就要这样做。好，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我们发现彼得在主事情上变得非常直接。在使徒行传三章十三节， 他说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你为什么这样，他说为什么将这事当作稀奇，为什么注目看我们，其实我们的力量，而我们虔诚叫这人行走吗？他们刚治好一个人，然后人家说哇这个是什么事情，然后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你觉得我们是谁呀？你觉得这是我们做的事情吗？啊，这事情很简单，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直接啊，彼得的直接，在一方面他在告诉他们这是主做的事情，在一方面他也是在说他们，你怎么看不出来这不是我们做的。另外呢，就是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到四节，彼得说，亚拿尼亚，怎么撒旦迷惑了你们的心，叫你们欺瞒圣灵，将天地家银隐藏了几分，钱还没有卖，还没有卖，不是你们的吗？已经卖了，银子不是你们的吗？你们为什么存这样的心？你们是欺瞒人，你不是欺瞒人，是欺瞒天主了。他进来的时候，他不仅仅是看亚纳尼亚的口头上表达的，他看到他的心，说不不不不，你别在我们这儿装了，我们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这儿夸自己说你卖了田产，还给了基督了，还奉献了。他说其实这个是你要奉献多少奉献多少，但是你不要欺瞒人，更不要欺瞒天主。然后亚拿尼亚怎么样死了。好，这个就是彼得。好，这个是我们表达的先知的恩赐，先知的恩赐。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三节，彼得和其余的使徒回答说，你注意他说其他的使徒还参与这样的对话，但是主要的是谁？彼得嘛。他说听从天主过于听从人是应当的。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他说这话前我们知道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他们被犹太人抓了之后说什么？不许你们传你们的福音。彼得说我听从主还是听从你，你说。他说而且不仅在这儿，他继续说，你们悬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列祖的天主已经叫他复活。三十一节，天主又叫他生在自己的右边，立他做君王，做救主，慈恩于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够悔改得蒙赎罪。三十二节，我们为天主做这事的见证，天主赐我们信从他的人的圣灵，也做这事的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大怒，商议要杀使徒了。好，这是谁说的？这是彼得说的。所以我提到这种先知的这种性质，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们读旧约先知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有这种的特征。它不仅仅是我被天主感动说什么话，而是我如何为天主做代表人，明白我意思吧？在这里先知的恩赐也是这样的。有趣的是什么？非常有趣的是什么？我觉得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都应该羡慕这个恩赐，意思是我们都应该求主能够做这样的人。在这个格伦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一节，他说你们恩赐里都能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的全面。他说你们都能做啊，你们都能做，这个很有意思。意思是我们应该羡慕这样的一个恩赐。他也告诉我们应该羡慕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好，那关于先知教这个恩赐的教导，我们看这本这个六节所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所得的恩赐各不同，先知就当照着 信的分量做限制。其实我们看到他这里表达的意思不是好的。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向下文中，我们发现在这里他其实是在提出他的可以说他的比较他的短处吧。他也是在说你应该这样做，意思是你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我们看后面他说教导的应当教导。你说教导的应当教导，这什么意思？这说明什么？教导的有时候不太愿意教导。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在这里他是在指出一些有一些这个短处。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的六节后半部分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他在告诉先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这意味着首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所说的话必须有个标准，就是信心为标准，但这个信心不能是虚假的信心，而是真实的信心。因此不需有他必须有正常的或者说正确的对象。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什么？信心都是从哪里来的？圣经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我们发现信心与道理有密切关系的。他说天主赐你的信德，它不是自信的意思，而是对天主他话语的信任、信心和依赖。所以他的意思是先知很容易做什么？先知很容易脱开自己标准的范围，他很容易说不在圣经内的话。换一句话就是他愿意指出或者说他没有圣经依据的话语。好，那么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说的，他说做先知的应当照着信的分量做先知。这不是说这个先知他说啊我有感动，我觉得你这儿有问题。不，他应该说我有信心，我的信心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你这是错的。好，你看到这区别了吗？这就是他表达的意思。有趣的是什么？我们在罗马书，我要你看一下罗马书上下文这个结构，这个还挺重要的。在三到五节他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恩赐了吗？然后六到八节他把恩赐提了一下，但是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众人在基督里头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其实第五节作为一个主题经文，他在告诉我们后面所讲的都是来教导我们如何联络做肢体。你看一下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继续往下走，他都在教导我们什么？关于如何做肢体。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虽然六到八节提了恩赐，但是九到后面的这个，其实到后面的十七、十八也还在讲恩赐之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所以在我看来，第六节说做先知的应当照着信的分量做先知，我觉得第九节也是指出先知的问题，或者说也是在鼓励先知的话。第九节说什么？爱人不可虚假。他说什么？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不就是我们所提到了那种限制性质的这种特征吗？但是有一个弊端吗？爱不可虚假。你不能说哎呀弟兄啊，我很爱你，所以我要指出你所有的问题让你特别难受。好，这个不是爱。我们要以爱心说真理。好，你不能以爱别人骂别人，你不能以爱别人说出不真实的话，或者说出一些与圣经无关的话语，指着他们，议论他们。 所以在这里他我们在学习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指出可能下面的一些例子来支撑我对于属灵恩赐这方面的一些想法。那么原因在哪里？因为我觉得他下面还是在继续说这个问题。然后你看一下第十六节也是如此，第十六节我觉得也是指出这个限制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在十六节他说彼此要意念相同，那对于一个有限制恩赐的人和大家和睦恐怕不是最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天主给他的恩赐和信念都是要做什么？爱护真理、正义、善良、厌恶恶。其实这个都是我们都应该这样，对不对？但是恩赐它有这个限制，有这方面的恩赐它就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在我们看比如说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他说恶要厌恶，善要勤近。像这种经文包括下面第十六节，我觉得都是与限制讲到有关系。好，那么这样吧，我为了，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我为了帮助大家，这个我们就简单列出来一些，我觉得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来看一些，做限制的性质的一些特征。然后呢，我们放在比如说像新约的彼得，受了圣灵恩赐之后的一些特征，也是明显他的一些长处、一些短处。也要大家考虑啊，所以我们就先这样吧，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可能为了时间缘故，我们不一定拿经文来支撑，但是这个也不是我写的，这个是别的牧师之前列出来的，我只是拿他的一些基础，然后简单修改了一下，所以这个我得承认不是我自己的内容，但是我读的时候，我觉得他写的特别好啊，然后呢就。也就今天晚上引用在我们学习当中。那么做限制的一些特征是什么？在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为人非常有动机力。你想，如果他是被圣灵引导的，圣灵的引导是做什么？他是来让他讲出真理，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被圣灵感动说，哎呀，你不应该做虚假的人。那如果这个是来自圣灵的感动，那这个人就是一个虚假的人，或者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怎么样？我们会觉得啊，这些人他们可能还是能看透一般我们看不到的事情，也不是自己能看透什么，其实是来自圣灵的感动。比如说我应该他听到某个人的一个困境或者问题的时候，他想到一个经文，他想到一个事情，他想到圣经在这方面怎么说，他就会说哦，但是圣经这样说了。那么在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也能够认出某件事情或者人的一些装甲的这种情况，或者猜出人行动的一些动机。那么这个我们按照他的意思，他必须按照信的分量，意思就是说我照着圣经这样说，哇，你这样做是不是有别的动机？圣经这样说，但你是在这样做，让人就觉得哇，你怎么看到我心里去了，对不对？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另外一个特征呢，也就是他不发言讲道的时候，更会为人所喜欢的。意思是什么？人觉得他挺好的，但一开口就不喜欢他了。这个是限制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其实我们知道大部分的限制在旧约圣经中都是被石头砍死的，对不对？什么原因？对不对？下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责任感， 也不会让情绪，自己的情绪拦住他的动作或他的这个所做的事情，他的服侍。他不会因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不做我该做的，不说我该说的。一般情况是比较有责任感啊，就是无论如何，咱们可以看旧约这种性质的人啊，新约性质的人，他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再下一个，我们就我们这很多，所以我们先稍微快一些。他一般也会很间接，很间接。再下一个，实际上他很容易怎么样？他很容易灰心。他很容易灰心。那这个人原因是什么？他比较真实。他天主让他做的事情也是比较直接。我们在圣经之中也能看出这种例子。我想到伊利亚好像是唯一我所知道的在圣经有抑郁的人啊，他也是有限制这种性质的人。好，他们也很容易灰心。他喜欢离群单独度日嘛，他有一定的独立性。大家都往这方向走，大家都在买这个衣服，都在用这个手机，然后这个限制的人他会说什么？不，我不了啊！我发现他的这种群体意识不是那么的敏感，不是那么的清楚。为什么？因为主要他做一个什么？要更独立的人嘛，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啊，这个挺重要的，挺重要的。他会做这个支配者，他也不会很柔顺，其实他如果你要他安排事情，其实他挺好安排的啊，有方向感，能做这种事情，不会很温柔，这不是说温柔，就是不会很腼腆那种柔顺的那种人，他会有想法。下面我们就说他能吸引人听他，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彼得或者说别的有这个恩赐的人，在新约当中他有一个好处，当他站起来讲到，大家讲完了可能反应不一定最好，但是他讲的时候大家都听得非常认真，而且很真实。他们特别愿意听他。那愿意听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觉得哎，说到点了。他说到点了。其实我们学习这样恩赐的人，我们觉得他在分析事情、分析主话的时候，他能够说到我们需要听的一点啊，我们需要的那个地方，所以就很容易吸引人。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看下面做先知的这个他的一些负担一些渴望以及长处。好，我们考虑一下。这个也可能算是他最明显的一些地方，在圣经中有限制性质的人，他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我们看一下，能看得见吗？有点小了，有点小了。他是有想揭露罪恶、直面邪恶的人。好，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想针对这个罪恶的人。他看见不正确的行为的时候，天主会感动他去说：“哇，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好，他就是这种有这种感动、这种信心的人。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会把教会中所有的懦夫，就是所有软弱的人，他有想法把他变为更结实啊、更稳定啊、更能够跟随主的人。所以如果你学习这样的这个人，他可能更愿意他看见弱者就会他的思想是，哇，这个人不应该那么软弱。他的反应是他不应该那么弱啊，他应该 更稳定更强壮啊，他对于人的要求是这样的。下面我们看一下，他是啊说话比较紧迫，也会强迫听众迅速的做决定，他觉得这个很重要，你做不做决定啊？这个我们在彼得身上看得非常清楚啊。我去钓鱼，我不管你们，对吧？大家都犹豫，我们应该做什么？我就往这方向走啊！你们来不来啊？你应该来了，但是你不来也你的事情啊。就是他会很快的做出决定，而且他也会在对别人的要求啊，也是会要比较快的做出决定。他也会渴望在大规模的复兴，就是他希望教会能好，他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属灵成长，能够有复兴，能够有进步，有成长啊，他会有这样的心啊，不仅仅是自己，他会考虑到别人。有时候我们提到教会要属灵成长，我们会想到自己啊，这个也很重要，但是他会想到他对别人的责任啊，这个也挺清楚的。他有想法，他会有想法，想刺激人的良心啊，比如说可能是接着非常不一定是很直接，他可能是通过他的行为，可能是通过玩笑，可能是通过别的事情来刺激人啊，激发他们的良心啊，就是这个事情你应该知道啊，你应该去做啊，你应该面对你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也是非常明确的一个长处。好，他以责备人为讲道的目标啊，所以你比如说一个有限制恩赐的人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弟兄说了，他主要动机是想看到人改变，他想让人改变。好，这个比如说和我讲道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也希望人能改变，但是可能我一不小心我的动机会成为我想人明白，我想让人懂啊。但是有限制恩赐的人，他站起来，他的意思是他准备讲到的目的，他的思维就是我想要人改变。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的一个事情，很清楚的一个事情。他比较有纪律的人，那他办事也会很准啊，也要按照纪律去做啊，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特征。另外呢，他能这个跟前面说的有一些相似，他能够迅速的做决定，也不太犹豫啊，也不太犹豫，做决定很快，在别人在想，哎呀，我们该不该买这个新的地毯啊，他的反应就买啊，这还要想什么了，对不对？大家他爱什么颜色，他说这个不重要，对不对？咱就该买这个了啊，这个好啊，他就很容易能做决定啊，很容易能做决定，也不会太忧郁事情，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好，他能看见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这个我跟做限制恩赐的人在一起，我比较明确的一个事情，我也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会想到他这个事情那个事情，然后呢，他其实天主给他的感动和他想去的圣经可能完全从另外一个视角指出比较重要的或者比较明显的一些事情。他不太能接受所谓的违背圣经的人，他会把他们视为破坏别人信仰的一个概念，他不太能够忍受违背圣经的这样的人，会让他很不舒服啊。这个不是说他自己不违背啊，他只是不能够接受别人这样做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些特征。那这个其实总结了，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有限制恩赐， 也有这种限制性质的人。下面我们看一下做先知的一些短处。好，短处这个呢是指什么呢？首先呢，在我们提到短处的时候，你也需要明白，这个不是说天主给你的恩赐是有短处的，而是说如果我们不按照心量，不按照心的分量去思念啊，这个能变成短处。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他告诉我们，哎，你们做先知的就应该这样做，你们教导的就应该这样做，你们的服事就要恒心服事，你们怜悯的要欢乐，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为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借着你的肉体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因为慢慢我们被圣灵感动，圣灵引导我们，可能在一方面会成为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面临的问题，一开始我就觉得我很受不了这个，然后我就拿起圣经，后面我就觉得我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不是按照圣经的要求这样做，我现在是按自己的情欲这样做，然后会出现一些问题。我来指出几个吧。他有时候说话有点苛刻，因此就觉得他可能违背了罗马书十二章九节的那个爱的教导，说话有点难听，大家觉得确实圣经告诉我们，说话我们劝勉人应该像挑了盐一样啊，挑了味一样，对不对？应该是温和的啊，但是因为他这种急迫的心，很容易说出让人感觉到没有爱心的话。在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他说有时候虽然责备别人，别人要做，自己不以身作则，他就觉得主要是要 责备，但是他自己都不责备自己。那么这个就是像罗马书十二章九节后半部分所提到的不可虚假的问题。下一个，我们经常发现他不会喜欢学习和去深入的去思考圣经的问题，他经常也会靠别人的研究和学习啊，去说别人或者明白圣经。这个也是来自他很快做决定的和不犹豫的一些特征。这个如果一个人他不去这个花时间花功夫，像这个帖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做老练的人一样啊，那恐怕我们很容易就说啊，我就听别人讲，然后我就拿他的东西来当个棒子去揍别人，因为这个是主要目的，想改变人啊。但是他可能忽略的一点是他自己需要有明白圣经的过程，他自己需要学习，他自己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他自己需要花功夫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因为他过于的容易做判断出来的一些弊端。下一个呢，对于细节的一些记忆力可能比较差一些啊，他可能注重的是大事情啊，注重的是大事情，他可能不太注重一些小细节。这个跟我的恩赐很不一样，我特别喜欢细节。他跟这个也要考虑一个事情，就是他跟别人的一对一相处有的时候不特别融合。他不会担心人对他有什么感情没有啊，其实不重要。他不会特别重视这个东西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他在他所说的啊，经常是过于简单化啊，多半的有时候常常80%这样的，就他很容易总结，然后呢总结的时候恐怕就是有一点太简化这个问题了。他会 他为意图教人责备自己，也不让圣灵来做他的工作，教人责备自己，教人责备他自己。意思是圣灵来做工作，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来了是教人责备自己，对不对？那么他有的时候想代替圣灵责备你，好，限制就是责备的，对不对？那他说的话他该说，但是有的时候他不明白的一点就是他不是圣灵。有的时候人需要这个圣灵去动工啊，不，那可能是借着他话语动工，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圣灵还得动工，让那个人责备自己。那么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他可能也会在一方面不受约束的去责备别人，议论别人，这个也是我在这儿，对，这个挺麻烦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与大家和睦，那这个不是妥协天主的原则，但是在一些主告诉我们人也需要成长的机会啊，说过的啊，给他机会让他学习，让他明白，让他改变。如果我们一直在强调同样的事情，人家可能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哎呀不太怎么样，我是被议论的啊。就是圣经说我们不要议论人，好，那么但是我们同样也有劝勉和责备这个责任，所以他很难去把握这个关系。有的时候他在这个他会在他会粗俗的下结论，就是他在不懂具体的情况或者说背景的时候，他会说：“哦，这个人他的问题，牧师你要知道吗？这个人的问题，我告诉你很简单，他就是这个问题。但他不一定了解这个人的事情啊和他的背景，他具体的一些情况，但是他已经看透这个人了啊。有时候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小心的。下一个。”倾向于看重情况或者人的负面。如果你要找一个先知讲道的人去真正的夸一个人的属灵成长，或者说说到人的好的一面，可能会比他说负面的一面要难一些。其实他可以指出他的很多问题，但是可能只能想的一两个他觉得好的一面啊，所以这个也是在教会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他不耐烦，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事情。他有时候也不太耐烦，也不会宽容别人粗心的大意的这样一些事情。他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那这个是很好啊，按照自己按天主带领你的方法去做。但是另外呢，我们要考虑我们下面看到他说什么，他说众人一味善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做，是七节，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按照所谓的我们觉得主带领我一个人的方法去做。好，在教会中经常给牧师找最多的问题是不属灵的做限制恩赐的人。好，所以他很容易能捣乱，他有一个想法啊，在这方面我必须这样做，其实他很容易和牧师逆着来的。也只是说被情欲控制的人啊，情欲控制的人交朋友也会小心翼翼的啊，他一般这样的人也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他也是天性多疑啊，最后呢他有的时候这个也是可能最常见的，他自己的这个动机力没有他想的那么尖锐这个跟前面有一些关系。所以我说到这些的时候，我要大家想一想，这个就是这个一个简单的总结 简单的总结。其实如果我们要细的来讲，其实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其实这个恩赐是头一个，我觉得也是有理由的，也是有理由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圣经中好像也是在一方面被大家看不起的。就是我们提到这个限制恩赐的时候，大家都会对于某个人有想起这个事情。就你想一想，门徒们彼得这个身份不应该算是大家最好的朋友了，对不对？可能我们考虑什么安德烈或者约翰这样的恩赐，大家会觉得哦，这个人好好亲，关系好好。但是好像在这个门徒关系中，就是彼得好像也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大家都在说哦，我们能不能做这个事情？彼得说：“哎呀，你不怕基督，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他们都离开了，对不对？他的意思是他们都离开，我不会的。那像这种话会给人一种就是不太一样的感觉。经常他们会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他会给人一种常看断处的负面的这种感觉啊，因此会被别人排斥。他们也有人会觉得他们比较直接啊，或者说有点太直接了。有人觉得他们其实在人情方面特别的冷漠，所以像这种问题，也就是大家可能对他的一些看法。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圣经中，撒旦也特别喜欢以特殊的方式诱惑每一个恩赐。在这里我给你提几个。我们其实我们发现天主在圣经中也是指出一个经常被撒旦引诱的或者他们缺点的一个地方，就是会缺乏教会同亲的这样的心啊，因此很容易被撒旦这个引诱的啊，因为我们需要大家啊，我们需要大家，因此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他们因为没有别人的毛病和恶习，导致骄傲，和自己态度会有变化。其实骄傲这个事情是常见的一个诱惑。他们经常会愤怒，并且很容易心里生苦毒，以及不愿意原谅害他们的人。这个很有意思。其实这些其实我觉得有趣的是什么？他们对罪恶的，有时候罪恶的这个厌恶和对罪恶的反对虽然很强烈，但有时候会使他们自己掉到自己所厌恶的罪里。这个我们在彼得身上看得非常清楚，他忠心忠心忠心忠心忠心，然后哪一个门徒在圣经上记载最不忠心？不就是彼得吗？对吧？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很明显。但是天主他如何享用这样的人？其实经常我们发现他要借着他们复兴教会，改变人，指出问题。在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或者说自己身边这个认识的牧师中，这个做限制恩赐牧养教会非常厉害，非常善于做这个工作，不一定善于人情那一方面啊，但是特别善于讲道和牧养一群羊啊，因为牧养有放狼的意思啊，那这个限制讲道真的是非常适合做这样的事情。在教会中解决犯罪和悖逆圣经的事，其实当面临教会管教的事情上，他们特别能够付出，有大的付出啊，能够解决这些事情。 在辅导上，尤其是指出生活中存在恶习这个 和罪恶的时候，他虽然我们自己看不到，他有时候能够看到，能够指出来，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他也特别适合给孤志不爱听福音的人传福音，反对天主的那种人传福音，因为他知道不是他不能明白，是他不愿意明白，而且他在他隐罪的缘故在抵抗天主，他会看出这个，别人看不出来，别人在想，哦，他是不明白天主的存在，我再给他解释一遍，他是不明白科学的原则，我再给他讲一遍，其实不是。其实这样的人，这个有限制讲到恩赐的人，他会 看透，其实不在于我给你讲这么多问题，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事儿，好，你爱你的罪，你不愿意悔改，你不愿意生活中有一位主了，你要自己做主，你是个罪人，所以你不行。然后有时候那种人真的，哇，真的你说到我心里去了，这你怎么做到的，对不对？这就是主的感动。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比较简单，但是在这里他说先知，他说做先知的应当照着信的分量做先知。如果你有先知恩赐，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照着信的分量做，你需要做，这是我的意思。我讲这么多的意思不是要你不做，而是要你做，你必须做。如果你有这个恩赐的人，天主要你做，他要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没有你，教会没有不能有他该有的属灵成长，那这个特别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你做的时候，你必须明白，你必须能够引着信做，知道你所做的，你所劝化的，你所引导的，你所安慰的，都是按着圣经去做的，而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人空间，成长空间，有时候我们需要给人给圣灵空间去做他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有被圣灵感动，要指出罪来，要做有限制性质这样的话，觉得这个事也是非常好的，也是天主赐教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物，教会能够稳固。